嗨，你好，欢迎收听快乐30分，我是 Happy 肖，现在是2022年的5月26号中午12点02分第69期节目。这期和你分享一下网页高亮和笔记工具，我的一个比较全的一个评测啊，一共评测了11种，那11种全部是我自己用过的，那不管时间多少的，我自己亲自去测试用过的那11种。那其实什么是网页标记应用呢？或者网页的高亮和笔记应用和工具呢？那其实没有哪个 app 是这样自己称呼自己啊，它一般是属于 RSS 阅读器的一种功能，或者说稍后读软件的一种功能，或者说存储专门来用来存储网页那些工具带有的一种功能。什么叫网页标注呢？比方说你在网上读一篇文章。不管是 blog 还是一些专业媒体的网页，你在上面读文章的时候，你想把文字的一部分高亮起来，或者说甚至说添加自己的评论，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网页标注工具，或者我说的高亮和笔记工具。那有的工具只有高亮，没有笔记功能啊，这待会就详讲。那今天一共评测了11种，那11种全部是我用过的，它包括 Matter。Raindrop, Hypothesis, Instapaper, Pocket, Feedly, InnoReader, Qbox, DemoThink, Apple Notes 和简约。如果你听我讲这些软件名字，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话，你会看 show notes，我在里面都有写。有些播客软件它是在 show notes 里面可以直接看到我的链接啦。中国区苹果播客它不让放链接，没关系，你可以去我的个人网站上去看 happyshow.com 有这期节目的 show 详细的 show notes 和所有的链接。本期播客由有知有行 APP 赞助。我认为呢，投资是除了健康之外，每个人最应该关注的话题。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些关于投资的文章，甚至还做过一期关于定投基金的视频，但这些内容呢都不够专业。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投资知识，我推荐你使用有知有行 APP，它帮你学习投资知识，而且它不收费，不推荐股票，只从基本知识出发，让你学会投资的底层逻辑。创始人孟岩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财富知识分享者，你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来自孟岩最新值得阅读的好文章以及播客链接。投资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学习投资先看有知有行。OK，先说结论啊，那主流的标注应用和主流的网页高亮笔记工具呢，我先告诉你我推荐哪2款。那如果你是使用苹果系统的话，就说你所有的手机是用 iPhone，然后平板用 iPad，然后电脑你是用 Mac 电脑，除此之外你不用 Windows 系统或者说其他的什么系统的话呢，我推荐你是使用 Matter。全平台的话，比方你又用 Windows 或者你只用 Windows，只用安卓。或者说你都混用，那我是推荐你使用 Hypothesis 来做你这个网页标注的一个工具。那这两个 Matter 和 Hypothesis 全部是免费的。那先聊一下 Matter，Matter 我最近看到它的2.0更新之后呢，非常的高兴啊，为他们感到高兴，也为他们感到担忧。那 Matter 它是只存在于 Mac 系统，但是 Chrome 你是可以用的。Chrome 如果你在 Windows 上用的话，你可以用 Chrome 来使用 Matter，就是你，但是你手机上可能安卓，哎，安卓有没有？我不清楚。那我相信以后可能会有啊，所以 Matter 还是不错的。那它是免费的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稍后读软件，它带有社交功能，但2.0更新之后，它是弱化了社交功能，而且至今为止是免费。它之所以免费，我相信这个团队是非常强啊，包括它抓网页的功能非常强，我相信它是应该拿到了不小的一笔投资，背后有资金在支持它。它2.0之后呢，它弱化了社交功能，社交功能本来是在首页，它现在放了底部栏的最右边的，就是把它放了不那么起眼的位置。首页就是你所有订阅的，类似于它现在就变成一个类似于带有一点点社交功能的一个推荐或编辑推荐功能的一个稍后读软件，但是它是有 highlights 功能。那怎么用 highlights 功能？比方说你在 Chrome 上你添加那个 Matter 的插件，然后你在打开一个网页一篇文章之后，你可以点击那个 Matter 这个扩展吧，叫插件吧。你可以选择阅读模式，或者说添加到稍后读。当你选择阅读模式的时候，Matter 很厉害啊，就很多人评测过，它的抓取网页成为阅读模式那个技术呢，是远远优于很多像 Instapaper 这种老的应用的。而且，当你抓成 阅读模式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来标注了。那所以所有的标注都会存到你个人的，存到 Meta 服务器与你个人账户绑定了。就是说当你在网页抓读了 Chrome 读了之后呢，你是可以同步到自己的账户，在 iPad 或者说 iPhone 上你是可以看到这些标注的。那其他时候你当你在 iPad 和 iPhone 上使用 Meta 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软件里面打开你添加到里面的文章，也就是你稍后读文章，在里面直接添加标注。那这个 Meta 的使用体验是非常棒的，因为它抓的网阅读模式是非常漂亮，而且它抓的很好，而且它所有的标注功能它没有笔记功能，这是它的一个弱项啊。它只能给一段文字添加高粱，但是它不能给这段文字添加笔记。那我相信后面应该会有啊，这个实现起来不那么困难。就是你所有的标记啊，它还有一个厉害地方，它可以同步到你现在的主流一些笔记软件 Notion、 Obsidian， 包括那个叫什么 Logseq可能会有啊， Rome Research 也有，还是什么 Readwise 都有啊。我是用过它同步到 Notion， 这个体验是非常的棒，因为现在 Notion 有 API 嘛，它同步到 Notion 里面一个页面，它可以把你的文章的所有一些元数据吧 metadata 全部抓成你的 Notion 的一些属性，都可以抓成一个 database 的一些属性，然后在这个page 的主页面的是把你的高粱放在里面，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没有使用过它同步到 Obsidian， 我相信也可以，应该不会差。那尽管我没有使用 Meta 啊，我现在主流的啊，我主要是在使用Hypothesis 来作为的个人的一个网页标注一个工具，但是我非常的喜欢 Meta， 包括它 2.0 更新。它更新 2.0 之后，其实很多人在有担忧啊，就是说它如果弱化了社交，只是作为一个稍后读软件或 RSS 工具的话，可能就是在赚钱的这个前景上面呢就不那么看好。那如果拿了投资人一大笔钱的话，这个有的人就担心它的一个持久性、持续性、开发性能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那么快的一个快节奏的更新，包括它的可持续发展有人担忧啊。这个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团队有他们自己的考量啊，但是这个目前看来 Meta 是非常棒的。啊，第二个聊一下 Raindrop 是我自己的一个网页收藏工具啊。其实你就像刚才讲了， Meta 它不收藏，它没有网页收藏工具。什么叫网页收藏呢？就是说当我使用 Raindrop 的时候，我读到我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网页或者 blog 或者网站，我会存到 Raindrop 我是付费的，它会把我的存的网页存一个永久的一个版本。就是什么叫永久版本呢？就是当我 save 到 Raindrop， 我是付费啊，这个功能直接付费，就 save 到 Raindrop 之后呢，它会把这个网页的现在的一个快照存一份，存到他自己的服务器。我相信他不是给每个人都存一份啊，比方说同样一个网址他肯定只存一份啊。如果你 A 存了，他会告诉你啊，他会有个链接到 A 的一个数据库，然后 B 存了，他不会存多份，但这个与我无关，但是就是有这样一个功能吧，它是一个让你存储网页的功能。那 Meta 是让你一个稍后读的，就是说这不同的应用啊，都会有去使用这不同的应用的人都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需求，就是网页标注。那 Raindrop 的网页标注，也就是高粱和笔记功能，是最近两个月才刚刚出来啊，体验是我一直在完善啊。之前它刚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使用它，因为虽然我是一个付费用户，但是我现在自己在用 Hypothesis， 我没有刻意去使用它。它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他说啊，你打开 Raindrop， 在 Raindrop 里面打开你的文章要标注的文章，就可以在里面标注。但实际上我现在慢慢发现啊，就是说不管是在 Chrome 还是 Safari 上面，你没有打开 Raindrop， 你只是在读一个你曾经存到过 Raindrop 的一篇文章，同时如果你 Safari 和 Chrome 都有安装那个 Raindrop 的插件啊，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我是最近两年发现的，可能它刚刚更新的，就是你如果这个网页里有曾经存过啊，但你都忘记了，你会发现当你选取一段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标记或者那个笔记存到 Raindrop， 它会跳出来一个两个窗口，会让你点击可以选择高粱，包括点写 notes。 就说他们这个万年不更新的一个功能更新出来之后，它还是有一直在持续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中。它高粱是免费的，就说你 Raindrop 的你不付费的话，它其实我感觉完全可以用啊，就是它没有一个网页的快照的永久存储功能，但是它可以无限的让你去存网页，你想存多少都可以，而且它可以让你无限的添加 网页的一个高亮 highlights。 我觉得主要的功能这两个都完全可以满足一个普通人一个需求啊，非常棒。它就是笔记是收费的，就你要对一段文字添加笔记的话是需要去订阅，那费用是$28一年，大概200块钱不到的样子吧。我是有订阅，因为我是通过 RangeUp 把我自己收藏网页分享给其他人。那这个项目叫做 Happy Connection， 包括我现在已经收藏了将近3000个网页和文章。你可以去我的个人网站 happyshow.com 去看一下 Happy Connection， 如果你有想加入的话可以考虑购买我这个服务。那 RangeUp 有个 highlight 有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它目前看来是没有一个导出的功能啊。我今天就是在里面啊，看了好久没找到一个导出功能，就是你只能在里面看。它会在它的 sidebar 叫什么侧边栏会有一个选择的一个高亮的或者说 notes 的一个选项，你可以在里面这个分类里面可以看到你所有的 highlights 和 notes，但它没有导出功能。 OK， 那下一个聊一下 Hypothesis。 Hypothesis 是我曾经写过一篇 blog 啊，到时候我会放链接，它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服务。我之前曾经在播客里面应该也聊过，它是一个有一点学术性质，但是靠什么人来生存呢？这批程序员或者说不是非全职的这些程序员或者这个组织吧，非盈利组织，它是靠别人的捐赠来存活的。它的功能我觉得非常的强大，就是任何一个网页啊，当你使用 Safari 或者说 Chrome 打开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火狐应该也有啊，就是安装 Hypothesis 的插件的时候呢，任何一个网页打开之后点击这个插件，你就可以在你这个网页上进行标注和笔记。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也是它的一个初衷了。它初衷并不是为了个人服务，而是为了学术研究，大家能够互联网上大家共享一个知识这样一个考量。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高亮回有，当你注册一个账户之后，你会有两个类型的高亮和笔记，就说一个叫 public， 你可以选择把你的高亮笔记发布到 public 上，或者说一个 private， 就是私密的一个 group。 那这个私密功能我也是通过 Happy Connection 在分享啊，不再做更多的广告，我也是因为讲我才讲，其实之前在播客里都不太讲。 OK， 那所谓的 public 就是说当你去看一些比较热门的文章的时候，你会当你的那个 Hypothesis 插件就拿 Chrome 来做例子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插件的那个小图标上面会出现数字，有的多的话可能会出现几十个，比方说你比较知名的 blogger 的话，像那个 Wait But Why， 就是那个 Tim Urban 的 blog 的话，你随便点开一篇，你会发现很多高亮在上面，就是别人已经添加过高亮或添加过笔记，这时候你自己也可以添加，你可以添加，你可以存到 public， 可以存到自己还那个私密的 group 里面去。它所以说它通用性非常的强，而且它可以同步到 Obsidian 里面安装一个 Hypothesis 的插件的话，你每次打开的话，你可以设置那个同步的更新的频率啊，一天或者一个小时什么，你就不用理它，包括它那个格式你都可以自己设置啊，所以它是有一个导出的功能，非常棒的。而且它是免费的，所以我是推荐你啊，如果你使用浏览器来读文章的话，你对稍后读没有需求，对 RSS 阅读器没有需求的话，你完全是可以用 Hypothesis 一直免费的用下去，而且它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导出。 Obsidian 它自己有一个人使用 Hypothesis 的这个应该是开源的，可能有些程序是代码是开源的，它是用这个 Hypothesis 写了一个插件，是可以标注 PDF 的，就是说你任何位置存在于互联网上的，或存在你自己硬盘上的，或者存在你 Obsidian 的database 里面的 PDF 都可以使用这个插件来进行在 Obsidian 里面直接来读和标注，那这个标注直接就存在你的 Obsidian 里面。那这也是一个和 Hypothesis 有关的，也是带有标注功能的一个工具吧，提一下，但是它只能标注 PDF。 那下一个聊一下 Instapaper 是一个老牌的，非常老牌的，它作者是那个叫什么，现在那个比较知名的播客 ATP 的主持人之一，也是一个播客客户端叫 Overcast 的作者叫什么，哎，我忘记他名字了。那哥们他写的在应该在十几年前，就 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 iPhone 4的那个年代吧，他写了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我是曾经付费订阅过2年的时间，因为我是把它当做一个稍后读软件，它抓取的网页是抓的不错，而且非常漂亮，那阅读其实非常漂亮。它是可以标，它是让你可以高亮，免费版每篇文章应该是只能高亮一条，哦，应该是一个月只能一天还是一个月，一天只能高亮2-3条的样子。你想要无限高亮的话，就$29.9一年，但是它没有笔记功能，没有 评论功能，它的导出应该是可以导出啊，我没有细没有使用它的导出功能，哎嘿，有没有？好像没有啊。它的阅读器是比 Raindrop 漂亮的，但是其他地方就不如 Raindrop。待会还会拿 Instapaper 是哦，它是阅读器，其实有的人说它没有 Meta 漂亮啊，那抓取的话。有人曾经拿 Instapaper 和 Meta 来比较过，那 Meta 比 Instapaper 说要强它数倍，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夸张的部分啊。但是我使用它来讲的话，基本上所有的英文的主流的网站和 blog 它都可以抓，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它有它优势所在吧，但是这个价格和包括它没有笔记功能的话，其实我不太推荐使用 Instapaper。那 Pocket 也是比 Instapaper 稍晚一些出来的，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但是据说一直在亏损中的一个全平台的，所以所谓全平台就是 Windows 啊，各种浏览器啊， Android 手机啊都有的一个老牌的一个，也是一个稍后读软件吧。但是它现在贵啊，它现在是你要使用无线 Highlights 的话就要44.99美金每年，它比 Instapaper 它多了一个永久储存。 Instapaper 它没有永久储存，它只是存一个网址 Pocket 它有类似于 Raindrop 的功能，但是 Raindrop 它没有，它尽管 Raindrop 它有自己的那个阅读模式啊，它做的肯定是没有 Instapaper 和 Pocket 来的好的。那 Pocket 更贵了，所以也不太推荐。那 Pocket 它自己是有社交功能，就说你可以 follow 别人，看别人在读什么，也可以把自己读的东西推荐给别人，有一点 matter 的那种感觉，那太贵了啊。然后 Feedly 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RSS 阅读器，那现在的话它有好几档啊，包括它的6美金这一档呢是有无限的 highlights 加 notes 功能，无限的标注和笔记功能。再往上一档啊，它是一个我没记错的话7.5美金，它是有一个叫 Leo 啊这样一个人名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帮助吧。它是可以干什么，你又可以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订阅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章，那一天打开了有100篇200篇文章要去读，利奥就可以帮你按这些文章按类型来分，比方说都在讲啊伊隆马斯克收购推特，他把这些文章放到一起，或者说啊都在讲啊乌俄战争的话，他把这些文章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啊甚至是啊抓一些缩略的一个概要出来等等吧。他有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叫利奥的功能是更高一档。然后 Leo 我看，其实我研究过 Feedly 啊，他说 Leo 是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器给每一个用户去来读他的所有订阅源，所以他是有一个计算的成本在那边的，这个计算成本呢大概是2美金到3美金每一个用户啊，所以说他的这一档的订阅是还比较贵的。 Feedly 推不推荐呢，我也不推荐啊，因为我觉得有了免费的干嘛要用付费的，对不对？除非你对那个 Leo 感兴趣。那 InnoReader 比 Feedly 和 Pocket 更加的强大，它也是一个 RSS 的阅读器，它也有标注和笔记功能。它强大在哪边呢？它是能够抓很多关键词，类似于 Google Keyword， 它可以把推特的你推特的想 follow 的人想 follow 的话题也转成 RSS 放到你的 InnoReader 里面去读等等吧。它的卖点就在于强大的抓取 RSS 的一个能力吧，哪怕你没有 RSS 的那些网站它也可以给你去来抓，比方说你喜欢某一个网页啊，公司的网甚至是你的 Apple 的首页，你想不断的每隔一天去抓一下它的首页看有什么变化，这个 InnoReader 也是可以做到的，非常棒，非常强大的一个 RSS 工具。它是 7.5 美金每个月，也有标注和 Highlights 功能啊，这个它的用处和是主要的卖点不在这个网页标注这一块啊。然后下一个讲的是 Qbox 我用过一段时间，我没有付费，它的有标注和笔记功能是98一年可以无限标注和笔记，但是我曾经试用过它一段的那个付费版啊，就是发现有它抓国外网页是抓的不太好，它好像是优势是不是抓微信的公众号比较好。一般像这种国内开发者的软件，它的重心呢，一开始重心就放在如何和微信互动，如何抓取微信文章等等吧。但是这个东西我也用不到啊，反正它抓国外网页是抓的特别不好的。那像一些主流，甚至一些主流的一些网站，像那个什么 New York Times 和那什么 New Yorker， 它都抓不了啊，就抓不了阅读模式啊。抓网页是可以抓，抓不了阅读模式啊。Qbox 我也其实 啊，你自己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也不说推荐不推荐了。那下一个是 DevonThink， DevonThink 是我前不久买的一个花巨资买了2000多块钱，哎，2000多块钱好像还是打完7折之后2000多块钱。DevonThink 也是可以让你标注，它就是曲线救国嘛。我现在用法是什么呢？我把所有 Raindrop 的文章呢是通过一个 RSS 可以同步到 DevonThink，DevonThink 每隔一个小时呢就通过 RSS 抓取我存到 Raindrop 里的文章，然后把它抓成 PDF 文件，抓成 PDF 的格式。那其实我如果想用 DevonThink 来做一个烧后都是完全可以的，我可以直接每天晚上就打开 DevonThink， 在 inbox 里面就去挨个去读这些已经抓成 PDF 的网页。这时候呢，因为 DevonThink 它非常强大的标注功能，那这个 它就是针对 PDF 的标注了，你可以在上面画，比方你高亮和 笔记这个是不用讲都有的，对不对？它甚至可以在上面画线啊，画圈圈啊，画箭头啊等等，这个就更强一些了。这也是一种可以变着法的一个网页标记的一种方式吧。当然对我来讲是也可以免费这么用，但是我不会去用它。偶尔去标注一下 PDF 还是可以的，去 DevonThink 如果当时去翻什么资料翻到，可以在里面标注一下。下一个是 Apple Notes， Apple Notes 是在iOS 13更新了网页标注功能吧，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使用苹果系统的话，这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它是就像我刚才讲 Raindrop 一样，当你使用 Apple Notes 标注过的网页呢，只要是在登录了你 iCloud 账户的 iPhone 或者 iPad 或者说你的 Mac 上来打开，重新打开这个网页呢，它会跳出来直接显示你曾经高亮的部分呢，那这个就是原生系统的一个优势所在了。就是你只要在 Safari 里面，不管是在哪个设备上 Safari 里面，你只要选取一段文字呢，你把它那个对话框跳出来，里面就有添加一个叫 Quick Notes。 当你选择了 Quick Notes 之后呢，它会把这个网页的网址以及你这一段文字是抓成一个新的一个 quick note， 叫什么快速笔记吧，是抓到存到 Apple Notes 里面。包括6月6号马上的一个新的一个开发者大会啊，我相信它这个 quick note 功能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强化。我已经听到一些谣言啊，就说会有在这一块有一个更加改进的一个功能，因为现在我觉得不是特别完美。 Apple Note 它抓成你每抓一个，包括你同一个网页你每抓一次的话，它好像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笔记里面，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点点用的不爽的感觉。当然它没有导出功能呢，就是你如果想使用它抓，但是你想一键导出到你的笔记工具里面，它是没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通过代码或者是什么实现，但我现在发现是不能够很快速的做到导出。最后聊了一个就是简阅，简阅是一个我不知道它应该怎么定义它，它应该是烧后读还是存网页呢？它也可以存网页，网页可以存在本地，然后它还有非常强大的烧后读功能，但是它比较它有单一性，也有局限性，也有复杂性。单一性它是没有 app 的，它只是一个 Chrome 的一个扩展，它的所有的网页是抓在你自己的本地，它没有自己服务器，但它有自己的复杂的，它是用起来是真的是很复杂。我到现在我有尝试过好几次啊，我没有完全的用懂它那个各种设置啊，各种包括它都没有一个，因为它没有自己服务器嘛，它没有一个让你去不同平台去登录自己账号的一个功能，它是通过一个类似于一个密钥的一个感觉，一个文件吧，通过那个文件来在不同的设备登录你自己的账号，但还是很强大，而且它一直在改进啊，这是一个中国的独立开发者啊，请大家也，而且简阅非常便宜，它不是一个订阅制的，好像多少钱就很便宜，几十块钱吧就可以买一段啊。如果你没有了解过，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就是我本期想分享的所有的，应该大部分啊，绝大部分都涵盖到了。那现在有一些存网页的工具，好多是新出来的，它是没有 highlights 和 loads 功能，而且我就不太提了啊。最后聊两个其他的话题啊，包括我最近是基本上不太去上自己的账号去看自己的推特账号，不太看自己的那些通知啊，什么点赞收藏也不太看，而且也没有去刻意的每天去想着发的去发一些推文啊，这个我之前慢慢的可以算是淡推吧。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淡推呢？就像有一个契机啊，是我看到 Carl Newport 的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我也分享到 零度日报里面，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零度日报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它是我每天发送的一个 newsletter， 那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去读它。那这篇 Carl Newport 的文章呢，他提到了一个印度的喜剧演员叫 Aziz， 那个姓叫什么我忘记了。那 Aziz 有一个 Netflix 的一个演出，那 这在那个演出里面呢，是2022年的非常新的一个演出。在那个新演出里面，他就聊到了自己如何避免这些数字的干扰，然后怎么实行数字极简主义。他曾经跟观众互动啊，就说问别人说 你如果你们也想少使用社交媒体的话会怎么做。那有的观众说我是删掉推特，对不对？或者说我设置自己的用软件设置自己的使用时间。他说这些我都试图都用过啊。他说现在，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的现在的手机啊，是那个一个诺基亚的一个翻盖手机，不是一个智能手机，所以说他现在只能，他电话对他来讲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然后触动我的不是说他的这种物理隔断的处理方式，而是他的表演真的是非常棒。这就让我一直在想到我自己在想的一个问题啊，包括我在看到这个喜剧演出之前就一直在想，我看到卡利普的文章之前都一直在想，我究竟为什么一直要在推特上发推。那毫无疑问是推特可以帮我获得更多的关注者，那些关注者可以来读我的 newsletter 和 blog， 那可以帮助我来扩大自己影响力，让我自己的作品有更多人看到，甚至是可以帮助我能够有一份额外的一个收入吧。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漏斗啊，能够把这种吸引力能够转到我自己的作品上来。但是我会一直有一个困扰，就是说自己的关注度和自己能力啊，它自己没有一个线性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关系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的关注度越高，我的能力不一定会越高，甚至说我如果花太多时间去争取更多的关注度的话，我的能力反而会停滞不前，因为没有去锻炼自己的不管写作能力啊，还是说阅读能力，还是说自己的想法吧，就花在这方面时间就会更少啊。那我就在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真的。最后还是决定啊，就更加少的去使用社交媒体。其实我完全没有使用微信朋友圈是没有用的，而且微信很少聊天，只跟自己家人聊天。那什么微博啊是完全不上的，什么知乎啊什么推特几乎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社交平台啊。那如果开始慢慢的少用它之后，几乎就没有使用任何其他的社交媒体了。包括我在写这个播客提纲的话，我翻到我在5月21号写的早上8点12分写的一段话，跟大家念一下。当时我正在写当天的零度日报，我是就呆坐在那边，就半天不知道写什么好啊。我就自己的 daily notes 写了这样一段话，我说今天的状态感觉不行啊，刚刚更新了一篇 blog， 我感觉自己正在怀疑自己写不出让人喜欢的东西。我想原因还是阅读中文不够，以及写的不够多。阅读真的是需要大量的积累，而我读的只不过是一些快速消费的内容，而且还是英文的，真的撑不起那么多的读者。这也不能怪别人不喜欢读，还是继续努力更新吧。所以我一直会有一种冒名顶替症候群啊。其实我今天在零度日报里也分享了冒名顶替症候群，就是老是感觉自己匹配不了自己的那个这么多人去读我的 newsletter 也好，去 blog 也好，一直感觉自己好像是在那边冒名顶替。那所以说还是要怎么去克服自己这种想法呢？我觉得还是要大部分时间是花在自己能够阅读和思考，包括提高写作能力上，而不是去再去争取更多的粉丝也好，关注者也好。那这个重心的话，我还是要把它思考的更清楚一些。 OK， 那基本上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的两份 newsletter 都更名了，包括我的可乐是改成可乐周报，零度是改成零度日报。之所以这样改名呢，是因为这里跟你分享一个叫什么 SEO 的一个，我也是听别人说啊 SEO 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误区吧。就我听到一个人讲这样一个道理啊，他说现在很多创业者啊，或者说一些创业团队，他会取一些很朗朗上口或简单的一些词或字，但是呢，如果比方说你取一个像我取的可乐啊，或者说有人如果取一个罐头，或者说一个矿泉水，或者说什么咸鱼是吧，或者说柠檬，或者说西瓜，你如果只是取这样的名字，甚至你花高价去买了一个 watermelon.com 这样一个域名的话，当别人想去搜你的服务，比方说你 watermelon 是卖滑雪服的， 当别人听说那个 watermelon， 但是去 Google 搜 watermelon 的时候，很难搜出你的滑雪。其实我听的这个是那个我在使用的软件服务商 ConvertKit 他的一个内部员工吧，我不知道是什么职位的一个人说的啊。他说我们之所以要起 ConvertKit， 他这两个词单独都有单独的意思，但是它组合在一起呢，没有人，它不是一个单词，但是别人可以理解它是一个什么意思，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公司或服务使用 ConvertKit 这个名字。当别人听说 ConvertKit 的时候，去 Google 搜的时候，他搜出来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而且这个单词组合在一起，它是有它自己的意义和内涵的，跟我们的服务是有统一性的。所以我自己是发现了自己的那个可乐和零度搜是100%不可能搜出来的。我前十页是肯定没有，我可能我估计前100页都不会有我的流出来的出现啊。所以说我就改名了。改名之前呢，我也去搜了一下，到底是改什么样的名字，可乐后面加一个什么样的两个字会比较好的。后来我就找到了可乐周报，本来也是周报吧。可乐周报这四个字在 Google 里面是没有对应的一间公司或一间媒体叫这个名字的。那零度日报也是没有，我就改了。改了之后呢，那现在第二天呢，那个可乐周报就是当你搜可乐周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Google 排名第一的位置，非常快。那零度日报还没出来，是因为我零度日报还没有自己的一个主页啊。当我开始准备要开始啊正式发布的时候，我会在自己个人网站上给它弄一个主页。那个主页，我的个人网站上那个主页会被 Google 抓到。那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也会零度日报也会出现在那个搜索排名第一的位置啊。这是我过去一个礼拜想分享的话题。那更多的想法呢，还是写在自己的可乐周报和零度日报上面。特别是零度日报非常多的人喜欢，现在的阅读量是阅读打开比例是50%以上啊。这里也要聊一下打开比例。打开比例什么叫打开比例？就10个人100个人收到邮件，多少人打开的人和收到邮件的人的总数的一个百分比，它就是打开率啊。可乐周报打开率是一直在下降啊，我相信这个和疫情有关系，就很多人在家里就不太看邮件，包括现在上海是一直关在家里，包括现在可能有些其他城市慢慢的也是可能稍微有些城区会在自己在家办公啊，会一直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之前讲过没有，就是每一家那个邮件服务商它背后的技术，我应该好像有讲过，它背后技术都不一样的。那 ConvertKit 明显是会比 Review 要好。 OK， 那好像之前讲过，那就不讲了。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哦。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请帮助我在苹果播客五星好评并给出你的评论，在 Spotify 里面也可以帮我好评哦。请你订阅我的 Newsletter， 它叫可乐周报，你可以直接摆Google 搜着试一下，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出现在第一名的位置啊。其他的 show notes 请在我的 happyshow.com 可以看到。咱们下个礼拜四再见，拜拜。